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请放掌，请诸位大德翻开《达摩血脉论》论本第22页。今天我们从22页第八行第16个字开始讲起，若见本性不用读经念佛，这个地方讲起。22页经文第八行第16个字，我们请看论本。若见本性不用读经念佛，广学多知无益，神智转分，色教只为标心，若是心何用看教。当然我们一切读经念佛目的是在修行，修什么呢？修戒定慧三无漏学。那我们为什么要去修戒定慧呢？因为我们攀缘无依六尘太久了，无始劫生死轮回就是我们念念往外去攀缘，所以啊，迷惑造业。因此佛陀给我们把这个实相告诉我们，这些境界都是虚幻不实的。那佛陀把正确的宇宙人生，什么是我们人应该要所具足的根本的人形，就是五戒，天就是十善，声闻你就要有这个处理心，修37道品，缘觉就要这个学着十二依着悟着十二因缘法，菩萨修六度万恨，最后明心见性。这些修行的过程目的就是开发你自信的功德而已，让你找到你自己的本地风光。声闻缘觉固然他也得到解脱了，但是他所证的是偏证啊，破我执，证入我空真如，还不是圆满了真正的本地风光。我有菩萨修六度万恨，最后把我法二执破除了，自信的功德活盘托出。那自信的功德就如同六祖大师所说的，自心无非啊，他本来是清净不生不灭不动摇的啊，自信不乱啊，他本来不往外攀缘啊，所以他没有取舍没有执着啊，自信无痴是为慧啊，因为自信本质具足啊，人生万法无上菩提就在你这一念心中具足啊，何假外求啊。所以佛说一切法就是度我们众生的一切心啊，这些心就是种种分别执着妄想心。如果众生这些执着分别妄想心都除了以后，那佛也就无法可说了。所以华严经说两佛相见即无言说，为什么？他们心都是清净自无疑了，那佛见到菩萨就有说法了，菩萨见到声闻缘觉就有说法了啊，这十教菩萨见到声闻缘觉就有说法了，声闻缘觉见到我们凡夫啊，见到天人凡夫那就有说法了。为什么呢？我们的心的妄想是依我们我执而现的，所以内心贪嗔痴慢疑妄想分别执着一大堆，所以就有法可说了。那佛与佛同证这一心见地完全相同，那就无法可说了。 所以这一些经教无非就是让我们依降来修学，找到自己的本地风光，也就是找到我们的真如本性了。如果你见到自己的本性，等于一切经教都在你一念心中记住啊，这三藏十二部经的一切教理都在你这一念心中记住啊。所以广学多知无益啊，神识转分啊。在这里并不是说不要叫我们学经教，是要叫我们呢、依经教而真正能够去奉行。所以我常常讲，在修学的过程中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知易行难，知易行难这一个层次里面是方便修，就是懂得啊如何持戒啊，如何修四六度啊，如何能够修四念住、四正勤啊，乃至于这个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正道，依这样来修学，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来这个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在境界中行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将来断除我们的无明习气。这些教理偏离一切经典中，不管是大圣小圣都说得很清楚，就是在事项上立誓念心，对治我们的烦恼习气。但是众生的习染重，所以往往就是一年学佛，佛在眼前；二年学佛，佛就在天这个大殿了；三年学佛，佛就回到西天了。所以常常容易懈怠，所以这个层次我们要特别警惕自己啊。所以要有同修道友互相来勉励，所以因此在这个层次里面学佛人常常有许多感应。其实佛菩萨的感应都是鼓励我们不要退心，让你升起信心，告诉我们事实有这个诸佛如来的存在，你们要相信啊！你依将用功精进，你也可以成就无上菩提啊，得证这个无上的清净寂灭路。所以第一个层次我说叫做知易行难，那如果你第一个层次能够克服得了一六度而行菩萨道啊，因为菩萨道你要明心见性，唯有菩萨道能够做得到啊。菩萨道就是要发大慈悲心啊，要有大慈悲心为主啊。所以你看我常常说那个六度万恨，前面这个布施、持戒、忍辱啊，布施是修你的慈悲心，忍辱这个持戒是修你的清净心，忍辱是修你的平等心，修你的包容心，这三心也已经是菩提心了。所以你在四项上用功，不要去执着我做这些事情有多大的功德，将来能够得到怎样的感应，而是念念在增长自己的慈悲心、包容心、清净心，那你就跟道心相应了。那这个修定的目的这是要我们增长我们智慧，你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修这个禅定般若蜜，我也教大家用五种方法在日常生活来关照。第一个，把心靠在佛号啊，如果你扶不住烦恼，你用我们所学这个观空的道理了知我们这个因缘有的一切法是因缘有，自性空，都是我们偏计执性变现出来的啊。在这个依他起性上我们偏计执了啊，所以才有这个我们眼前的这种分别执着妄想，这些都是虚幻的一个假象啊！了解它是因缘所生的，当体即是空，自性空，不可得。包括我们这五音色声以及外尘世界都是虚幻不实的。 如果你这个再扶不住，你就要用我们学过的那个八十五十一心所，整个法界都是这八十五十一心所互相相应变现出来。这外面的境界是你内心境界，内心八十五十一心所互相呼应演出来的一场戏而已，像做梦，不是真的。用这样来关照，如果你还扶不住，你就要想这是抱怨心啊，欠人的要还。如果你是很得意的，你想到这是你过去生所修的，也是众缘活佛的，要报恩心。如果你还扶不住你的烦恼，那你就要想这是菩萨考试的，也许是这是一个道考，你突破这一关，能够扶住你的烦恼，你的智慧增长，定力定功加深。如果还扶不住，这个怨气一直往外冒，你就要赶紧去礼佛，深自忏悔。这样用五种方法，慢慢变成四种，变成三种，变成两种，最后一句佛号，烦恼全扶住了。到最后，你什么烦恼都挂不住，那就真正得了禅定了。外不取相，内不动心，那就真正禅定了。烦恼都挂不住，那般若什么？一切很清楚，一切很明白，那智慧就现前。所以般若是建立在禅定上面的啊，般若不是在你六意识的分别心，所以佛的智慧是从禅定而生的。所以当你能够外不取相啊，内不动心，一切境界了了分明，那禅定跟般若都具足了。所以你看前面的修这三度啊，布施、持戒、忍辱、禅定精进，你把它用在你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那就是精进。所以菩萨的六度不一定就是一定我要照这个四相这样做啊。如果你只是照着四相这样做，我这样有多少的功德啊？你所证的也不过是人天福报。如果你能够从心上来舍掉你的一切分别妄想，舍掉你的贪嗔痴慢的习气，那你会成就无上菩提道啊。所以你广学多知啊，无意神识转昏啊，那就是指有一些人他不这样做，他就以为多懂一些教理那就是佛法，结果呢懂得越多啊，是慢心越重啊。所以啊，有的人他心里就有一种执着，我学佛已经几十年了啊，那你只学几年了，对不对？你懂什么了？他内心都往往有这样的感觉。其实佛法修学不是在你学佛多少年，而是在你心地是不是清净，是不是慈悲，是不是平等。所以有的人虽然没有学佛没多少年，但是他往往讲一句话都非常有佛法的哲理呀。啊，我常常举我一位远方的亲戚、啊、他是学佛很多年了，他一直劝他的先生学佛啊，结果啊，他的先生呢、啊、虽然没有什么学佛啊，也没有说天天在那里做早晚课，在那里念经礼佛，但是他的先生的心都跟佛法相应的。所以佛法不是在文字上，如果像这种人一接触佛法很快就会有误触的，而且进步非常的快。我举个例子，有一次啊，他从国外请回来一部贝叶经啊，那是很非常具有历史价值的一部贝叶经，不晓得被人家请走了，或是被人家偷走了，或是怎么样不见了啊，他藏在一个很珍藏的那个书柜里面不见了。哦、他翻箱倒柜急得不得了，还是找不到啊，大发雷霆，气得不得了。他先生啊就在旁边从旁安慰他说，哎呀，你这么急干什么，他怎么会不见嘛，他一定在，你放心，只是不在我们家里而已，对不对？他不在我们，他一定在别人家里嘛，那还是在，你何必一定要藏在我们家里，反正里面的文字你也看不懂，对不对？那贝叶经里面的文字写的都是啊，都是什么那个啊，像巴利文啊，或者是斯里兰卡文啊，梵文之类的，你看也看不懂，对不对？藏在别人那里，如果人家看得懂，那不是更好吗？你看他的先生 一句话，哦，他突然之间觉得，哎呀，他没有学佛，既然能够讲出这样的话，太不可思议了。所以你看，他心很清净，有这种包容性，所以他就跟我讲，他说他结婚几十年，从来没有跟他先生争吵过一次。当他发脾气的时候，他先生都笑下来，你发这么大的脾气有什么用嘛？对不对？啊，他现在很能够包容他，这样人一看佛法，很快就能够通达的。所以啊，你如果没有在日常生活中真正的用下功夫修行，只是广读经典，反而能够增长所知障，自以为了不起啊！所以知见不消啊，反成障碍。因此，修学佛法的过程是一门深入啊。在一门里面，如果我们在家居士啊，比较忙，比较忙碌，那你自己专攻一本，其他的从这一门里面，你听经闻法。那是最重要，你全部回归在一本，然后吸取这一本的修行的内涵，依教奉行这样去修。等到我讲了前面的这第一个层次，知易行难，你后来有所悟处了，悟了这一念本妙觉心了，以后再来的修行就是知难行易呀。啊，原来就是这一念心，法界就是我这一念心变的，这一念心是啊。体是空寂的，根本无形无相的，但是呢根尘接触变现这些相，所以正报的身心依报的世界，种种造作啊，每天处事待人接物，都是他在指挥我这个身心变现这个相，根本是虚妄不实的。所以境界当体，正报的身心跟依报的世界当体就是中道啊，不是空不是有，他当体就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已，非空非有啊，这当下就是这样啊，原来就是我这一念心而已啊，很清楚很明白。所以你就可以学六祖大师的观照，观照什么呢？出入距离两边，根尘接触的时候看得很清楚，当动了喜欢之心，放下这喜欢的，当动了嗔恨之心，放下这个嗔恨的，是保留那个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然后当你心念起的时候，心念起的很清爽很清楚很明白啊，那就是它的作用了。但是如果这个心念起的时候带着这个有情事，有欢喜，有厌憎啊，有嫉妒，有这个不良心，或者种种分别心的时候，就放下这些种种情事的波动，这个那不是说什么念都不要的，你这个念不要都在有无取舍，相对在这个两边，这个念就是真如之用。所以见闻修长觉知，你只要不堕在两边，不堕在相对待的境界，相对待就是取舍，那个念就是真如之用。所以你就修放下，修放下，然后慢慢功夫更成熟了，好了，真正证悟这一念心了啊，前面那个是生的器物了，这下呢，如果你真正证悟这一念心，一切烦恼挂不住了，那就是大彻大悟的境界啊！啊，那就是真正的证悟、啊。所以，我们从信而信悟，然后解悟，最后才能够证悟啊！所以，等你证悟的时候啊，那就要广学多闻了。所以，当你证悟的时候，那就是根真正的证得的根本智、啊，根本智。根本智就是你清净无染的心体，这念心体中具足大慈悲心，具足平等心，具足无量的清净啊！这念心与这念心接触，就是广学多闻接触，因为你大慈悲心，你一定是普度众生的，在境界中普度众生，为了度众生，众生的根性是无量无边，众生的个性有的是千奇百怪啊！我们俗话常讲，即中立起霸中囊，所以你要未来要教化众生，你一定要用很多智慧啊，要用很多善巧方便，所以用很多智慧很多善巧方便，佛陀把它归纳成四项，叫做布施、梅姨、力行、同事，其实是太多太多无量无边的，那都是你心念的智慧的应用，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就有它的作用，这全都是你自心智慧的显现。所以学一行消归自性，学一行消归自性，那个时候你就可以 广学多闻，广学无量法门，目的是度众生。为什么呢？你都可以消归自性，不会增长自见，那是增长无上菩提啊。所以古德常劝我们，一定是先证根本智，以后才广学多闻。所以你看那个古代的禅师，他真正明心见性以后，他深入经藏，他能够建立宗派。你看像杜顺和尚，他也是杜顺禅师啊，啊，像我们那个天台智者大师，他也是禅师啊，啊，那个，好，我们净土宗慧眼大师也是禅师啊，他悟明心性以后，从三藏十二部经典里面摄取经文，然后依这一类的方式，然后建立一派修学的方法，从方便修，然后全修，到最后实修。到了你真正实修的时候，那就无功用道，不假观行，完全是般若的妙用啊！般若体是空寂的，观照般若一接触，了了分明，但是不理实相，不理空寂的那一念心，那是自受用，念念解脱自在，念念明白清楚，所以叫无上菩提觉法乐，无上涅槃极灭乐啊！那就是观照般若自己自受用，利益众生，从你心性中流露出来的语言啊，那就是般若文字般若来教化众生的。所以你到了从方便修一定是知易行难，到了你全修的时候就知难行易，到了你证入的时候就无修无证了，随顺你这一念心，我们叫随顺法性，无功用道，那是最自在的，趁性而修啊。这广学多知无益啊，神识转昏啊。所以摄教只为标心，若是心何用看教。所以摄这个教这是职业标，叫你找到你自己的本地风光，告诉你修行的方法，然后逐步逐步的登堂入室啊。在禅宗里面有个公案，有个出家人问楚然禅师啊，他说一大事是难或者是容易呢？那楚然禅师说，这个也难也容易啊。那这个出家人就问了，那什么是容易啊？他说太容易了，穿衣吃饭不用读经，不用看教，不用行道，不用礼拜，不用烧身，不用刺血写经，这不是容易吗？不用在那里打坐面壁修禅定，这不是很容易吗？对不对？见性，性体本质不乱嘛，本质清净嘛，本无动摇嘛，本无是非嘛，本来具足无量智慧嘛，它一切的应用都是无上菩提呀，所以不用这么多的方法，说这个是多容易呀，只要你见性啊，念念自见本性，率性而用，就是大道啊，无上妙道啊。那接着这位出家人又问了，那什么是难呢？他说可难哦，他说唯有念身啊，则有则空，遍计五阴身心啊，轮回生死就是从这一念染心所生啊。所以就叫悟啊，所以解悟就是悟，哎，什么是这念本性，但是解悟里面带着有几分的相应，所以你可以能够观照，在境界中根尘接触啊，看到你喜欢的，心里一动，很清楚这件事很可爱，但是绝不动心，不是说我不要看，不要清楚，不要了解。当你接触了境界，根尘接触以后，它要有所作用啊，你心里要有所反应啊。当你心里起心动念有反应的时候，你接念心性里面啊，如果一样又动在起始，又动在感情上的分别，有好有坏，有美有愁，有贵有贱，这个时候你就舍掉这个贵与贱，好与坏，美与丑的这两端，就是顺你接念心清清楚楚的作用，这种作用是真如之用的。但是你唯唯念起则有则空，就是堕在两边的，堕在这相对待的啊，好坏美丑是非善恶贵贱。我常常讲，我只是分成这几个而已，六祖大师把它分成36对， 我们中国的易经就把它分成了啊，多少一共多少的卦，那都是相对待的。那如果真正论我们宇宙人生全都是相对待的，那就无穷无尽了，我们就是堕在这相对待。所以为什么六祖大师教我们啊，什么叫无念？是一念离念的，那个念是清清楚楚，离念是离什么？离到这两端的念，唯唯心动，动在心有情绪啊，这个给我多好，赶快放下这个，清清楚楚，嗯，这个不错，这个是钻石哦，这个是好钻石，你看很清爽，你一定很清楚哦。不是说我都看不懂了啊，玻璃钻跟钻石，玻璃跟钻石都看不懂了，这个都一样嘛，我通通看不懂，那不是智慧，很清楚，这是钻石，这是玻璃，这是水晶，清清楚楚，但是觉得啊，这个给我多好，绝对没有这个心，一样平等平等，人家送你玻璃啊，谢谢谢谢谢谢，很好很好啊，对不对？你也知道一切清楚，但是绝对不会就动在这两边里面。所以一相离相，一境离境，一念离念，那就是你自信之用。所以什么叫做无念？就是不污染而已啊，没有污染而已。所以要悟这个方法，悟了这个方法，所以我常常讲，如果你深深的弃悟，你一定可以用这个方法修行，用这个方法修行，那就知难行易啊，因为要弃悟这个实在很不容易啊。但是你在日常生活的关照就很容易了。为什么？它一样顺着你每天早上，啊、哦，早上起床一直到你晚上睡觉，这个每天要做多少事情？有时候啊，陪人家去吃饭，也不会说，我这个你这个锅子有没有洗得很干净啊？不需要，对不对？哈、啊，是不是啊？你这个有没有怎么样？随顺你的生活，但在这里面就是不要去起这些动静两边的相，很清楚，很明白，但绝对不会把心放。都在两边里面，所以六祖大师教我们呢，观照自心，出入不着两边，你就可以行中观。这中观你真正要能够观，你一定要弃悟这念本心，虽然不是正悟，但是弃悟很清楚了，你观照，然后等到你观照圆满了，正入了，那就妙观了，无功用道，那是禅宗大彻大悟的境界了。那这是有次第，是先从方便修，然后你再观照，用我刚才所讲的那种观照的方法，悟了这一念心以后，观照的方法那是全修，全修可以从凡夫随顺缘觉，一直到未入地菩萨随顺缘觉，到了你打成一片三轮体空了，那就入地菩萨随顺缘觉了，那就是实修了。所以缘觉经所讲的内涵，实修就是从原教出处，实性满心，原教出处起修。如果全修，就是从物尽缘觉，凡夫随顺缘觉，用这种出入距离两边这样的观照修不染心。那我们如果不悟这念心，那前面这个就是方便修，方便修，方便心要有毅力，要有决心。你入全修，那就比较轻松了，因为它不是那么矮矮板板不能动的，它都在动，在动中修不动啊。六根皆动，但是心不斗在两边，观照完全是得力于观照的功夫啊，啊，所以啊，所以这个楚然禅师说的是一针见血啊，啊，什么是难？唯有念身的、啊、斗在两边，左有左空啊，就是分别，就是贵贱美丑啊，那便具有这五阴身心轮回生死，皆从这一念染心而生啊。所以也难也易啊，所以在修行这三个层次啊，从方便全修实修啊，总是要修行啊。我们接着请看经文22页最后一行第五个字，若重返入圣呢、啊，继续习业养神呢、啊，随分过日，若多趁会。令性转以道相为，自转无益、啊、假如我们现在从凡位要入圣位，继续习业养神，这习业养神就是告诉我们要修行，所以随分 过日、啊、不要去攀缘、啊、不要每天羡慕别人、啊、在那里怨天 遍地哎，这社会景气这么不好，怎么样？这个政府又是怎么样啊？股票又是怎样？天天就在怪东怪西，那何事又是怎样啊？天天就是有这么多的事啊，自己的事情都管不好了，哪有时间去管外面呢？所以修行是修正行为，就好像我现在我们在做这个建筑业啊，做的实在是很辛苦啊，真的是很辛苦啊。我们一些股东也是天天。他说：“哎呀，现在景气怎么样？好吗？我们就随缘嘛。啊，股东有意见嘛？好看大家的意思怎么样？随缘。大家如果说绝对说，哎呀，做不下去了，不好做，房子卖不掉，那大家的房子分一分嘛，对不对？再另外再随缘，再看做什么工作嘛，随这个因缘。不要在那万谈啊，都政府啦，你看房子盖那么多啦，都实施容积率啦，你看都是什么啦？或通通在怪外面，那你一定会增长成慧心，随缘。”要怪什么啊？我过去生没有修福啊，所以才碰到这个时机啊，对不对？怎么好的时候没有好好去好好碰到，更偏偏碰到这个烂时机，都是我过去生啊，修福的时候啊，修点福啊，就在那里后悔、斤斤计较，对不对？觉得钱怕死我干，对不对？今夜所以今天要赚点钱，好辛苦啊！哎，你就反照，对不对？在日常生活中啊，继续喜悦养生，检讨自己。所以修行叫做修正行为啊，修正行为从那里下手？我们的身口意啊，这方便修里面最重要就是修这身口意啊。我们身口意会造这十二业，身会造杀生、偷盗、邪淫、啊、口会造恶口、两舌、七欲、妄语啊。口业是最容易造的，因为是一动口就造了，这要谨慎我们的口业、啊。那意业会造贪嗔痴，所以。我们要把它反转过来修十善业啊，这十善业大家已经很清楚了，我就不再详述了。那修十善业达到自善圆满的时候，心就清净了。为什么呢？你所有的造作都是利益众生的，那就入道，跟道相应了啊。所以古德常讲啊，三业清净，佛出世，你皆尊活佛就出现在人间了。三业不净就佛灭度，你皆尊佛佛就往生了。所以我们要学普贤菩萨请佛住世啊，所以请佛住世不是去外面找佛，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找佛住世啊，因为我没有神通啊，我没有办法飞到斗率天去请，哎呀弥勒佛你要住世啊，不晓得飞到哪一天去请佛住世，我找不到佛啊，对不对？但是我们要了解众生都是佛啊，我们第一个要请，先请我们这一尊佛住世啊，不要叫他灭度。现在他是半灭度、半不灭度、半昏沉之中啊，昏睡之中还没有完全灭度，因为我们在精进用功修行中，要叫他赶快住世啊，要让他清净啊。等到清净了以后，你也要帮助你的旁边的人啊，你父母亲、你的朋友、你的亲戚、你的儿子、你的兄长都是佛啊，你要帮助他建立。心地十善也要清净的，所以请佛住世，人家已经成佛了，对不对？他住世也是佛啊，是不是？他自己会去利益众生，令人退于操心，对不对？佛没有不度众生的佛，就是你要担心是你自己皆尊佛，还有你四边周围这些死佛，对不对？赶快叫他活过来，对不对？哈、啊，叫他活过来，叫他活过来变成活佛啊！所以死佛、活佛都在你自己的手里呀、啊。所以这个我们那个普贤菩萨是请佛住世，你不要想哎呀我没有他的神通道力我怎么请呢、啊、先把你这尊住世最重要，再请你周边的环境周围这些啊这些众生。所以这个这修行就是从这样修啊，转变自己业，所以从凡入圣，继续习业养生，借着这种修正行为，把我们这个业就是指我们的无始劫来的无明习气、贪嗔痴慢疑、恶见、我执、法执这些无明习气，让它清除，然后养神。你这无明习气越来越淡，你的精神就越来越清楚，你的脑筋就越来越明白，妄念就越来越少。所以如果你只是在事项上的修行，不懂得修清净心，只是我修十善，因为他有功德，他怎么样，然后跟人家比较，你看他做多少善，我也要做多少善，哦，他怎么会超过我，然后看人家很精进修行，你就会觉得很嫉妒 啊，不敢说是羡慕嘛，羡慕里面也有一点点嫉妒的味道。那将来你虽然是修十善，果报就是在修罗道啊，因为呢，你脑筋也不是很清楚，也没有办法断除你的妄念。所以如果你真正懂得修行，你越修，在这里讲呢，习业养神，你无明习气越来越淡，烦恼越来越少，稍稍一左一关照，马上就放下来，心念一动一攀缘，一起不良心，一关照马上就放下来，所以你心自然妄念越来越少，那妄念越来越少，你的体力也会越来越好，像流行性感冒，别人都感冒了，你也不容易传染，即使你传染到了，也两三天就好了，不会很严重，不会重到爬不起来，那对不对？因为你体力，它内心的体力就不一样，改变体质，身上的体质就变了，真的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啊，这个养神啊，你越清了，自己神明就通达了啊，妄想就少了，脑筋智慧就增长了，就随风过日了，随得远了，不需要怨天尤人，欢欢喜喜，天天都过个欢欢喜喜日子，随缘自在。虽然你处在逆境里面，你也一样能够稳得住，不会像人家碰到了逆境啊，就想到，哎呀，别人跳楼，我也想要去跳，真的，或、哦、有的人看到报纸跳楼，他也去跳了，啊，就这样，看到人家怎么样就这样，啊，这个烦恼习气也会相传染的，啊，对不对？看到这个世间虽然是处在逆境啊，逆境你也能够扶住你这个烦恼心。一样度的哈，在个安安静静啊、和和平平的日子里面安详而过，就随分过日。因为你了解实相嘛，了解一切万法都是自己的分别妄想嘛，啊，你看你以前二三十年前，那个经济不像我们现在物欲这么进步这么发达哈。哦，以前那个日子生活那个物质生活非常的缺乏，我们还不是过得很愉快吗？啊，所以现在由于我们的心已经满足，已经过这种习惯了，那是我们心的习气啊。如果我们把自己的生活习惯稍微降低一点，随风度日，你一样会过得很快乐啊。所以古德常讲啊，这个由俭入奢易啊，由奢入俭难啊。又讲了，淡泊之以明志，宁静之以致言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习业养神，随风过日。若多成慧，令性转以道相为自传无益。所以如果啊，我们不是这样子在那里嫉妒别人啊，学佛的人，这是为什么这里特别举出来，若多成慧，有很多人学佛以后啊，这方面特别增长，所以有人问我，哈，当比较熟的时候，他就会偷偷的问，哎呀，凭良心讲，我没有学佛的时候，还感觉我的嫉妒心还不是那么强，可是我现在很精进，很用功，怎么嫉妒心突然变得很强？哈，那种攀缘心变得很强。诸位，如果你有这个现象，你也不要害怕，为什么呢？我们以前这个还没有学佛以前呢，你也在外面拼命的争，在外面争取这个五欲六尘。当我们心情烦的时候啊，你会借着我们世间的欲乐来麻醉我们，啊，就是看电影啦，找朋友聊天啦，打个牌啦，或者喝个酒啦，或怎么样啦，这样来麻醉我们自己的心，让它暂时缓一缓。那现在学了佛以后，看着别人都在那里享受五欲六尘啊，那我绝对不行，你要怎么样我绝对不行。可是呢，是不是真的绝对不行呢？内心还是圆呐。所以有的人呢，刚刚在吃素的时候啊，看到人家吃肉还是会流口水的，所以好不容易逮到了人家结婚后啊，中午就不敢吃了，晚上好就大吃一餐了，对不对？好不容易等到这个机会，他就会有这种反弹的心生出来了。所以啊，你看 他看到这世间跟你的生活完全做个相对待的比较。你看，你以前也会懂得买好汽车，有钱他想买名牌的衣服，对不对？要吃上馆子啊，要开好车子，要换住舒服的房子，要穿名牌的。现在不行哦，啊，穿那个路上买的一件50块，对不对？像我这个西装呢，一件600块，对不对？我穿现在一件600啊，那吃的就简单一点，生活的越来越简单。可是你的朋友、周遭的人都越来越舒，生活是越来越豪华，他们还会笑。叫你哈，你那些功哈怎么样呢？所以种种刺激都会过来，这就是考验你的智慧啊。所以菩萨会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修行，就是在境界里面立誓练心。然后当我们烦恼习气现前的时候，你就用佛法的力量来对治它，来对治它。所以这个时候啊，这一强烈的对比，你那种种子特别明显，它显现的特别明显，但是不是不好，你就会很清楚的看出来。啊，我原来有这么多的毛病了，用各种我常常教大家那几个方法，用忏悔，用礼佛，哈，用这个，有的人用礼三千佛，哈，或者是念经啊，来把我们这个烦恼习气降服。你经过一次的降服，它的力量就弱了；经过一次的降服，它就弱了。然后你把这个烦恼的习气净化了以后，它就变成智慧了。他就变成智慧了，所以为什么诸佛如来成佛以后啊，他都感谢众生呢、啊？为什么？假如没有众生在境界上，在境界中，第一个训练他的智慧，第二个众生顺利的这个一切众生都当修行人的顺利的真善缘，他怎么能够成就无上菩提呢？所以啊，如果我们学佛碰到这种现象的时候，你不要哎呀，我怎么办呐、啊？心里着急啊，心急如火，不需要啊，你就习业养生，随分过日啊，用一种忏悔心啊，然后惭愧忏悔，把我们这个习气降服啊。所以在这里特别提出来，若得成慧，令心转以道相为，自转无异。那如果你不是真正在四相用功修行的人，啊，他知见多，降不了烦恼，那你懂再多也没有用啊。所以以道相为，是自转无异。这个转呢，是自己以为自己懂很多，自己以为我修行修得很不错，可是呢，碰到烦恼就熬不过了。这学佛的人，一定是要先从逆境中下手，等到你逆境可以得定了，你才可以从顺境中修行啊。因为你一入顺境就迷了，一般人如果修行碰到顺境就迷了，所以很多人他生活非常的舒服，非常的豪华，住的是非常的豪华，他觉得他修行佛法很清净，他只是没有碰到逆境来做一个勘验呢。所以很多人学佛啊，如果没有碰到一个很凶的老师，即使你培养你讲经或者是培养你修学也好，没有碰到一个很好的很凶的老师啊，处处都是赞叹你、褒奖你啊，你养成习惯了以后啊，你就没有办法再受人家一点指责啊。所以我听净空法师说了一个故事。他说：“以前他讲经的时候啊，有位法师啊，有一次他听一位法师讲经了。那位法师跟净空法师说啊，请你给我指教，如果我讲什么地方讲的不合法啊，或者是讲的不好的地方，你一定要告诉我。”啊，净空法师看他那么虔诚啊，果然，等他讲完了以后啊，净空法师。他就来请净空法师给他做一个批评，净空法师就跟他照实的跟他讲，讲不到两句，看他脸越变越红，越变越红。净空法师赶快转个口气，哎，不错不错，只是那么一点小缺点，气都非常的好，怎么怎么，这才这个法师心才平下来。所以你想想看，没有真正碰到逆境的考验啊，你一直在顺境里面。你没有办法说，哦，我修行很好，很得力。你去 试试看那个逆境的考验，你才知道啊，你的功夫到哪里呀、啊？以前圣严法师也讲了一个故事啊，所以他有一次在打禅期的时候，他就跟大家讲说，每一个人的习气大家都不晓得，为什么呢？我们彼此见面都是非常的客气的，都是彼此恭敬、彼此赞叹，都是很客气的啊，没有碰到逆境的这个勘验呢、啊。所以习气都一直藏伏在我们八识田中，所以真正的修行就是要把我们这个习气，把我们这个种子，让它引发出来，然后对治我们这个习气，把这个染习转成清净。那圣严法师开始完了以后，有一位在公家机关以前当过处长级的一个主管呢、啊，他年纪很大，已经退休了，他跪在圣严法师的面前说，师父啊，你无论如何要跟我讲，我有什么坏习气，你一定要告诉我啊，我一定会改啊，你一定要告诉我。圣严法师最先还是很客气，哎呀，没有没有啦，啊，我是劝导大家要这样认真观照就好了，对不对？你不错了，不错了。他说，师父你一定很客气，我平时都在你这里给你做这个文书的工作啊，交代啊，帮你写毛笔字，你叫我写什么，我就帮你记录起来了。你最清楚我的毛病了，你一定要告诉我啊！圣严法师看他这么虔诚，那就告诉他了啊！你有什么毛病？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讲不到第五点，他的脸已经绿掉了；讲到第六点，他谢谢圣严法师教师啊，开导，他一掉头就走了，顶礼了就走了。走了以后，圣严法师经过了三天以后，收到他一封信，说啊，谢谢你给我指导啊，但是呢，你也有第一点，你也怎么怎么；第二点，你也怎么怎么怎么；第三点，你也怎么怎么，受不了了，啊！所以年纪越大越不好修啊，那个慢心、那种执着已经上来了。所以啊，我不是说年纪大不好修，当如果有碰到这种情形的时候，你就要记得啊，我曾经讲过圣严法师这个故事，这正是